主啊，这就是我们的执着。主啊，我们要遇见你。主啊，这是我们的执着。主，我们这边要敬畏你，敬拜你。主，这就是我们的执着。哦，我们要寻求你，等候你，我们仰望你，因为我们渴慕更多的得着你。所以主，谢谢你。哦，你是信实公义全能的神，你是怜悯我们，你是爱我们的神。你说凡来到面前，你一个都不会丢弃，寻找就必得寻见，叩门你必定会为我们开门。哦，就是我们的执着，因为每次来到面前，主，我们都能够与你面对面。哦，每次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都能够进到你的当中。是的，每次来到面前，主，你就利用你的荣耀，用自己的荣光，不仅来光照我们，也用你的荣光来充满我们。何等的满足，何等的喜乐，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耀。主啊，这是我们的执着。哦，我们不是要得到一个信仰，得一个宗教，我们是要与这位永生的神，创造天地拯救我们的神，就我们定要与你面对面，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更深的进到你的里面。主啊，我们也愿意说你更多的来得着我们，充满我们，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那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二三章，我们还是从第一节看到第七节。我们起来读第一节二三章一节到第七节，我们起来读。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做以色列的每个
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
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
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但匪类都必像荆棘被丢弃，人不敢用手拿他，拿他的必带铁器和枪杆，终究他必被火焚烧。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昨天我们提到这段经文很明显的是大卫，不仅是他大卫的一个思想，基本上是一个所谓的在语文的里面，这是讲到这是他一个所谓的 prophetic, 是一个预言，可以这样的说。那预言我昨天讲过了，常常预言里面是两方面，我们讲预言都讲很久的将来，或者以后的将来都，但是预言还是从现在开始来讲。那这样讲讲到这时候，很明显的从这个第三节后面，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以后的这些话是讲两个，一个是讲大卫，一个是讲将来神所预备的所谓的弥赛亚，人类的君王。那这个的大卫也好，大卫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了，那以后的来了位君王，所以这个有些的解经家给一个小小题目，一个神心中的君王，神心中的君王，在神的思想面，一个君王应该是怎么样的君王？当然我们说他有权有势啦，有才干有能力，这个都没有错，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一个人能够成为君王，他是配得做君王，是有他的，是一个所谓在神面前属神性的，是合乎神的条件。所以呢，这边不仅是讲到大卫，所以后面呢，你会发现中间一些话里面讲到，一方面是讲到一个所谓的叫做神心中的一个君王。那但是是否大卫是这么的完全？当然， 他不是完全，只有一位是完全的，就只有是主耶稣基督。但不论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我相信这对我们来讲是很有帮助。我意思是说，其实做一个君王这样的一个的观念，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叫做所谓执掌权柄。一个君王是做他有权柄，而且他要知道怎么用他的权柄。这个权柄在运用的时候，就带出一个观念，叫做所谓的啊，这个做管理的工作。请大家留意的是，在这里，对他来讲，对这个大卫或者神的信是什么？当一个的领袖，先不要说只是君王，就一个领袖，不论你在家中，你的孩子，你就是孩子的领袖，你在这家族当中，你应该是其他的人，特别是中间还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啊，这个亲人，你一定是一个领袖，因为你要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那当然，你怎么活出主的样式来？你怎么用神的这个原则来更加相处？这个都是一个，我在说领袖最简单的定义，有人跟你，那你就是领袖。你做妈妈的，一群孩子跟着你，或者几个孩子跟你，起码从一个角度你就领袖。那兄弟姐妹当中几个这个真的有时候哥哥还跟着弟弟，所以他那个很明显的，像约瑟是典型的例子。那小时候这个几个这个起码了啊，在这个父亲的眼中，他就是一个领袖啊。那当时我想从他兄弟角度来讲，也认为他是一个领袖，只是嫉妒他就是。那从某角度也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呢，很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就这个的领袖，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他对人他是以公义来相处。所以一个领袖的一个所谓的如果说有个他待人的时候，他一定要用公义来待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在职场上你要成为一个有见证的人。那倒过来这句话的意思，如果我们彼此提醒，我们要见证一件还相对的说，因为我们常没有见证的。因为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应该是有见证。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整个环境当中，如果整个办公室，如果是整个这个部门基本上如果都是我说还没有信主人，他们有他们一套的那个所谓的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对错的那个所谓的衡量，那跟我们基督徒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要跟着他呢，还是照着我们所在神面前所领受的那个叫公义，那个叫对与错来处理这个事情。那我想这是我们从大卫，我们已经提了好多次，一个的领袖他最少他跟相处的时候，先不要讲他的才干，先不要讲他的所谓的技巧或者他的经验，最要紧的是这个人是否以公义来处理人处理事。我再说过，一个人可以，如果你很有才干，或者你很有这个处理事情的，用比较急这个比较负面的话，就这个人很有手段，这个人会这样，你是这样一个人，我是这样的人的话，别人会怕你，别人甚至会不能不顺服你。但是那个人，但是这样的一个人，不见得人家会佩服你。在一个公义的当中，你才能够。所以为什么这个在整个，我不晓得你在你们的职场的经验是什么，在公司里面你会发现有两伙人。其实都是这样的啊，这个你就以我们这样的政治来讲，还是两个受比较大的，就是一个蓝一个绿的。那在整个的这个过程的里面，你会发现呢，有些人不论是在公司里面是哪一个派，以前我做事的时候是两个兄弟，这一个哥哥一个弟，所以父亲把这个事，那很明显哥哥就有一群人跟着他，弟就所以常常还会对上，所以这两个兄弟并不处得很好。那如果是弟弟强的时候，这个哥哥这样有点吃瘪了，那哥哥强的时候，这个弟弟有点吃瘪。但是很有意思，那有些不论是哥哥这时候是这个比较兴旺的时候，或者弟或者岛外某个时候叫弟弟兴旺，这个人还是存在里面的，还是在那个公司。他两面，有时候哎呀，有人说两面都不讨好。不过你发现，如果这个人是走在神公义当中，虽然从某个角度好像没有得到，没有什么得到什么东西，不过这个人是在两个环境在变动的当中，他继续还存在的。 为什么？因为他被人家信得过啊，因为他被人家信得过。为什么被人家信得过？因为他处理事情，不论在哪一个的谁执政或者谁掌权的时候，他永远不是按照人的想法，按照讨别人的喜悦，或者我这一套，那个人的时候我就那一套，没有，他永远是守住他那一套。那一套是什么？就公义啊。所以你看看，在不能在公司啊，在职场啊，或者正在哪一个机关的都这样子，他的老板走了，他也跟着走。但是倒过来就是，你看有些他就一直走下去，就一直存在那边存下来，直到有一天神把他带开啊，到另外一个不同的岗位上。否则他在那边安稳了，因为神一定要把他放在里面，因为这一伙人当中，这个哥哥啊，这个弟啊，如果不公义的话，那只有你公义啊。那神怎么办呢？神一定要把你放在那边，好叫在那个环境上还有一个人或者还有一个小群的人愿意活出神的公义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不要以为在你的四周、你的环境当中好多人 都是世俗的 或者他们不是用神的原则，你就觉得很孤单，这可能会。但是千万不要觉得你是无能为力，就是因为你的缘故，所以这个的环境不会再坏到哪里去，或是倒过来，神继续会用你，不论是哪一个 camp， 哪一个的阵营啊，在掌权，神还是要用你。所以你靠的不是哪一个人的掌权，是这个人还是那个人，是蓝是绿的，或是哥哥还是弟弟，不管，不是这个，乃是因为你是靠着神的。那这个是很重要。那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所以你后面一句话就很重要。所以这个人他与人相处的时候，人事物他是以公义，但在神的面前，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用神的原则。再说圣经每次讲到敬畏的时候，我要稍微再试，不是说你怕神，圣经没有用这句话叫我们害怕神。当然你犯罪了真的害怕，那是负面，基本上就是你没有犯罪，就是这时候你在每次站立得住。圣经还是喜欢用这句话，你要敬畏神，意思说因为神太大，因为神比你比我大，这个是最简单的话，因为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的权柄，所以你从那个的角度产生一个敬畏。你看到一个人大到不成，或者看到某个事情大到不成，你会有点怕怕的。最简单，你跑到一个很高的地方，如果是只是这个三阶啊，如果是这样，这个 step， 你站在三阶上头，三个石阶上，你看看底下有没有什么好怕？不，你跑到300公尺上头那个大楼看底下，你就会怕。The point 是在这里，你发现这个事情大到一个程度，或是这个美到一个程度，或是这个所谓的这超过你想象，甚至你都不知道。就是从你自己本身的角度，你不知道或者你不能够或者你没有的，你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个敬畏。坦白对人也是这样，如果他讲一些的东西，他的知识让你用现在的话叫做服了。所以敬畏这个字也说代表说你服神。那底下就产生一个敬畏神了。我们这句话有讲抽象，但是圣经很喜欢这样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为什么你会敬畏神？单单就回到这个地方来，因为你知道神的智慧比你的智慧大太多，神的聪明，一个敬畏神，这个敬畏神，这个人便有聪明的，这是一个聪明的人。换句话说，当你在人生的路上，不论在哪一个环境，当你站在一个所谓的有权柄、有能力的时候，千万不要依靠自己，不要以为，哎，我现在在这个光景里面。我现在越听得懂，有一次胡一牧师讲，他说有些的同，他是讲同工，有时候一些同工给他一个责任的时候，给他一些的资源的时候，他就自我膨胀。现在我比较听得懂，因为这句话不是不就是这个对我来讲是我需要去试的。什么叫自我膨胀？意思是说，是你不是没有，但是你有本来是没有的，但你有了一些以后，你突然发现你好了不起啊，你觉得很有本领啊，你觉得每样事情都可以处理。很多时候没有权柄、没有能力是一件事情，当你有权柄、有能力的时候，很容易的正自我膨胀。你就听到有人说，这我不是说过吗？啊，有些人跟你跟他谈一些问题，欧牧师，这种事情简单呢、啊， 以前我听以后，哇，这个人好厉害，我讲了半天，我考虑半天都不能够解决。他告诉我说很简单的，所以我就赶快仔细的听听啊，我要对他肃然起敬啊，我解决不了问题，那请他告诉我他怎么解。他讲完以后，发现他讲了一句话，一句话，十句话，没有一句话是通的，没有一句话对我来讲是所谓的这合理的，是有 logic 的，是有这个理。我就发现原来这个人说好简单，因为真的他讲的东西实在他的脑子太简单，把这个问题看了。所以我要 make a point 是在这里，你永远或者敬畏，讲的白一点就是你服你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对这位你的神，常常存一个所谓的顺服，一个谦卑的心。在这个所谓的执掌罪，不是你有没有权柄，是你用什么态度来用的权柄。感谢主，你成为一个部门的主管，你当然有权柄嘛。你成为一个教会的比如说主任牧师，你当然有 certain 的某种的权柄。你在一个机关里面，你做到哪一个部哪一个的时候，你当然有权柄。但 the point 在这里，你怎么用你的权柄是很重要，你会不会用你的权柄是很重要。是很愚昧的用的权柄呢，是很有智慧的用的权柄，是很合一的态度用的权柄呢，还是用一种叫做自我膨胀的态度来用的权柄。在以前做事也好，后来做传道人也好，常有人跟我说，牧师你要给我这个位置，我这个不是一次，发生好几次。我说为什么？因为有这个位置我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以前我不太懂的时候，可能是对他比较方便一点。但是当我把这个位置给他以后，意思说给这个 position 给他，给他有资源，甚至给他有这个权柄，基本上把他害了。因为他更不晓得怎么用权柄，因为他没有智慧用权柄，而且这个老我大到一个程度，他就讲那个话，所以一些的其他他四尊以前是跟他同辈的，现在他已经有个位置了，所以他有权柄和资源，那其他这些人以前还可以合在一起合作，这人受不了都跑掉，甚至跑来跟我说，牧师为什么你让他成为这个，就你给他这个机会，给他这个权柄。所以现在我很小心，牧师我可以做什么，你要不要安排一下，牧师我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其实我不说一定不可以，不过真的要小心，不是教会没有需要，不是你的部门没有需要，也很多人也希望能够进到这个话可能我讲的有点过头一点，不过你可以，我妻子可以常满说，牧师可不可以我跟你来做我就笑笑，我说我现在还没有想到需要这样的人，因为有时候你听他讲这个，看这个人可能不是最适合，可能他替别人做更适合也不一定，可能我们这个所谓的这样的能力来遮盖他。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所以两样事情要发生。第一个就是你处理做一个领袖的时候，你处理这些人事物，你是用什么态度，用什么原则来处理。那第二个，当你有权柄的时候，你怎么用你的权柄？敬畏耶和华是必须的，你才会有从来的智慧，你才有智慧来用你的权柄，否则你会滥用。所以今天呢，整个环境你看看，这个不希望不是我们用来作为批评论断别人，是我们自己的反省。是真的，一些人有了权柄以后，好不容易他得到这个权柄，基本上他浪费了神给他的机会，他做一事无成。这是在报纸上啊，有在一些人谈论上你可以看得到的。那倒过来，有些的人他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他会做得很恰当，很合意。我还是蛮怀念的，我们那个时代，应该是整个台湾是蛮成这个这，中间有一个专门弄经济的一个人叫做李国鼎先生，有没有听过这个？我还是很服他。当然，照我所知，他应该是一个遵守神的心的人。他做的事情，你就发现这个人真很有智慧。你搞个园区啊，这样的弄不简单，什么几大建设那不简单的，那不是 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是这个方面的专家，这些年从那以后走过来，多少人有这种机会，甚至有这样的专家，但不太容易做出像他这样的事情。甚至你会发现，我们常用听到这个词叫轰耗在哪面，可以耗好多年，可是很多浪费资源可以浪费很多年。所以甚至有人在这个评论什么说，哦，我们国家再这样耗下去怎么办呢？本来有的都已经耗光。所以在心中了，这个不太说，不要，没有任何意思说批评论断，不然你还是要用。当一个人有机会的时候，当然这个有权柄的时候，当然有能力的时候，那他怎么用？只是照自己的想法方法去用这时候，那一定会出毛病。所以一个所谓的理想，一个理想的，就单单这句话，我希望弟兄姊妹放，当人跟人相处的时候，你一定要用公义，不论你的position 的位置有多高，当你有权柄的时候，这倒过来，你一定要在主面前知道怎么用这个权柄，你要存一个敬畏的神的心用这个权柄。我们知道权柄也是从神来，不是这样吗？所以呢，当所罗门王接这个大卫做王，这个王帝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了，他就问所罗门王你要什么。所罗门王真的很有意思，其实那时候他也年轻，他有这个整个环境还没有这么有把握，而且其他的将领都是跟他爸爸这种党国元老，哦，真的对他讲是一个很大的甚至影响力啊，不论好的坏的，所以他真要走一条自己的路很难走，又是整个国家放在面前，所以他跟神只要一件事情，我要智慧，我在讲过智慧这个字，在所罗门王里，我要智慧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就我要有个所谓的 hearing heart， 我要有个听见的心，愿意听的心。这讲什么？智慧就是听见神的话。智慧是什么？是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所罗门王说，求神给我智慧，求神给我个 hearing heart， 给我一个听见的一个心。哦，神开心的不得了啊，这些我一定给你，你要这个字我一定，就是你没有求的我要给你，因为神也知道他需要有资源啊，他需要有权柄啊，他需要有足够的年日来完成神的使命，所以你后面讲了一大堆神要给他的东西。所以这两个事情啊，都不能够缺少，如果你做一个领袖。但是在选择的当中，你需要知道什么在前面，什么在后面，什么是最重要，什么是那个问题处理好，要这些东西跟着来，你需要有智慧，需要有一个敬畏神，好叫神给你的权柄能力资源的时候，你知道是能够按照神的心意。 OK， 这底下就用第四节来解释第三节，这个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清光，使地发生嫩草。其实就是回应前面第一个，好像一个日头出来以后，过去晚上是黑漆漆的，一片黑暗一片混乱，一头一头出来的时候一点云都没有，显出它的公义的显明，一说没有黑暗的东西，黑暗的很多不好东西在黑暗当中可以躲起来，但这时候说出来的如无云的清晨，所以有时候你早上一看起来真是哦，一片亮的不得了，虽然那个日头只是个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出来，不然你就知道整个天是亮的不得了，因为你就知道月日头出来了。用这个来形容这个的领袖他的公义。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后面所说的有权柄的时候，雨后的清光，这个字这句话翻译啊的时候有不同的翻译，这应该是讲雨中的闪，这个是个闪电，这是另外一个翻译方法，就是讲到雨中的这个雨后的清光，所以也不是雨后，是雨中的闪电。意思说呢，这边用这句话是说啊，这个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雷雨，可以这样说。但是有时候说有打雷啊闪电，不见得下雨。不，这边要描写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的雨水要发生，所以后面讲一句话就使地发生的嫩草。这边是讲到这个地干到一个程度，连草都不会长，因为这个不是 你的农田，不是刻意去浇灌，去盖，去打理的。这个地是荒芜的，就是没人管，所以连草都不会长。就是这时候雨的下来的时候，真的我们要为一个国家祷告。我在台湾已经就是回来以后已经在这边近20年，其实有很多的感触。我认为台湾起码在东南亚跑一跑，我觉得没有个地方比台湾好。我认为对岸我也跑跑，我还是认为台湾最好。那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很难比的，不过起码这是亚洲文化。但是我觉得这一年走下来是真的，我觉得整个国家越走越辛苦，可能人心也越彷徨，都不知道怎么办。所以现在已经搞不清楚怎么一回事。我们求神的兴起的领袖是以公义来治理人民，我们只就想这样求神啊，让这个人处理的时候你掌管他思想意念，让他存一个敬畏的神的心来用他权柄，不是用厉害，不是用这个厉害的这个交换啊什么等等这些东西。在真的这也蛮好玩，我不说我不是搞政治，我不说美国没有说民主党共和党没有一些的这个所谓的谈，这个所谓的一些的谈话，不过很多东西确实这方面我想西方比较强一点，你要秘密的谈一些东西。所以你会发现呢就是在党的里面呢，就是你是哪一党你要支持你的党的建议这个看法，但是在台湾这方面比较不太清楚，所以有时候你都搞不清楚到是哪一个党的立场是什么。在美国就比较容易清楚知道这个是共和党，这是民主党。那我只是用这个来讲，就是当我们没有存一个敬畏神的心的时候，神把这个权柄给我是为了什么，然后用自己的想法去处理事情的时候，其实到最后你会不是可能不是最先的，但是有了权柄以后你会发现反而在这个权柄下，在他是他过去不是这样，或这个领袖不是这样，但他有这个权柄的时候，有这个资源，他慢慢发现他做一些事情是越来越不公也不义，因为没有照神的心去做。所以讲到这个领袖的时候，当时我讲的是很大一块，其实你的老板也可以为他这样祷告。如果你是老板的话，你自己是这个部门的这个老板，你更要知道神的一个心目中的领袖是怎么样一个问题。如果你对的，或是我们所祷告的这位领袖对的，你会看见这个地充满公义，这个地会从这个荒芜会成为一个丰盛的地方，连草都不会长，它会开始因为这个大雨下来会长出嫩芽来。我绝对相信这个复兴的时候，第一个是神的工作，我也绝对相信复兴的时候不仅人会改变，人所居住这个地也会改变，因为神创造天地交给人管，当人复兴的时候，这个地也要因着人的改变，这个地也要改变。那后面呢，这句话第五节蛮长的，第五节这个语文的结构有点特别，基本上是问了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都用负面，但是呢会用正面，答案应该是正面。那第一个，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这可能这样的翻译的时候会让你有一个误会，说好像我的家并不是这样，我的家或者我的家就是大卫说我的家或者我的朝代不是这样。 No 这句话应该是这样的中文，我不知道你的了解，我对于这些中文的了解说好像给我们感觉到大卫说这些事情都没有，我家不是这样，我祷告应该是这样的，说我的家岂不是这样吗，这是第一个，岂不是这样吗，所以我家在神面前岂不是这样吗，这是第一个，所以答案说 yes。 那第二个是什么，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不是凡事都坚固吗，所以答案是 yes。 所以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的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所以只有在这个第五节的时候才把这个成就吗把它翻出来。所以基本上 大卫是讲了三个问题，就是岂不吗？就后面一句话，岂不为我成就吗？我的家岂不是这样吗？神为我的这个不岂不是立的约岂不是这么坚固吗？那第三个是说，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的岂不为我的成就吗？所以第一个先把语文啊这个了解一下。所以三个岂不吗？好像是一个 negative 一个的 question， 但的 answer 是一个非常肯定的 yes。大卫说：“我的家并不是岂不是这样？”意思说就是这样啊。大卫就说：“我的家就这样。”当我走在神性的当中时，我就用公义来治理这个国家时，当我敬畏神的时候，我就有神的智慧，知道怎么用神给我的权柄。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地是在公义的里面，这个地也在丰盛的里面。我的家岂不是这样吗？我的朝代岂不是这样吗？那后面也就神却与我，神与我立的约，永远的约，神是信实的，他立的约岂不坚定吗？当然是 yes， 对，这个答案是 yes。 真愿意我们讲讲，他用这样一个语文的角度给你去思想，而且给你自己 下结论。他问：不是这样吗？要大家回答他，当然是这样。然后再定问的：不是这样吗？那你们的回答是什么？当然是这样。就让你知道一件事情，大卫的信心，大卫对神的这些走过来，这不是他的一个神学思想，也不是他自己，他的亲身的经历。他就怕你不知道这是神的心意，他就怕你不知道在神的心，在他身上都是 yes。 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永远是 yes 的神。那后面一句话让我再找，岂不如我所这个关乎我的一切救恩，这是一件事情，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两件事情。有人这样的说呢，哎呀，牧师，我信了耶稣以后，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好像信了耶稣以后，好多的瑕疵，好多的这个也不能够做那个，哎呀，还是晚点信耶稣比较好。只要有救恩，他不要放弃救恩，但是呢，他觉得信了耶稣以后，他需要有救恩，这个都没问题，但他觉得他想要都没有。想要做的而不好去做，但是这位大卫这边是跟我说的，关乎我一切的救恩。我很喜欢这样的说，救恩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一个，如果说一个环境好，或是一个范围好了，我不希望用框框这个字，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神给我们这个范围是在一个范围里面，所以救恩是在一个范围里面。你离开了主，很可能，当然这要神学观念里面说，你会不会失去救恩，这是一个极大的讨论，可以讨论2000年。一个人得救以后会不会失去他救恩，这是从到现在还在讨论。或许这样的说，一个人得救他是仅仅得救，这是另外一个，我们都需要得救。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神给我们那个范围，就是你要信靠他啦，你要远离恶心啦，你要走到他心，这个是神给我们的范围。但这个范围大到一个程度，你所愿的，你所想的，你都可以经历得到。所以倒过来，如果你说，我说信了耶稣以后，哎呀好辛苦啊，以前我可以做这个，现在不能够做，以前我喜欢那个，现在不能够喜欢，那很明显的，这些东西都是你要对付的，因为那个不在救恩的里面，那个是在救恩的外面。如果倒过来，你在救恩的里面，你想的是神为你预备的，你要的是因着渴慕神满足神性，所以你求的就是让神能够得荣耀的，我可以告诉各位，你所求的必得着。如果你求的是为了荣耀神，你为了求的是让神的心意满足，我再说神赐给你我的超过你所，所以诗人讲过这么一句话，当我心中以神为乐的时候，他会把我心中所愿的赐给我们。有没有听过诗人讲诗篇讲过这句话？ When we put our delight in Him, He will give us our heart desire. 这两个 D 啊，一个叫 delight， 一个叫 desire。当我们以神为乐的时候，他会把我们所心中所愿的给我们。如果你说哎呀，我是绝对需要救恩的，不过信的意思说好不，这个以前我想做的不不不等等等等，我还是这样的说，你还没有认识这位神有多大，你还没有认识神给你的在你身上为你预备的有多么丰富。所以千万不要再问我说牧师啊，我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可不可以做，当然可以做，你什么都可以做，但有个范围，不要得罪神，不要让神心中不安，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让圣灵担忧，你什么都可以做。牧师我祷告要怎么祷告，我说什么意思，牧师我祷告是不是要跪的，我说你站的也可以，坐的也可以，你躺的也可以，神不会跟你这样计较这些东西，神要是你的 heart。当你以神在你的心中为你的 delight， 以他为乐的时候， He will give you your heart desire， 他会把你心中所愿的赐给你。所以这边讲了三样事情，我的家岂不是这样的吗？这是我的整个做，大卫还是回到他做王，我的整个的朝代，我的后代，如果是这样的，照前面所说的，照着神的公义来处理各样的事情，常常在神面前存一个敬畏的神的心来用你的权柄，结果你会发现在你的这个影响的范围里面，公义好像日头出来的时候，天上一朵云的纹，虽然前面多久才是黑暗，所以这个叫 清晨，这黑暗好多污秽邪恶都在里面，但太阳出来的时候，这个黑雾云都没有。另外一个是什么？好像那种丰富雨水的云，噼啪打雷闪电了等等，然后让那个枯干的地，连草都不会长的地，能够开始长出草来。我常常为一些职场弟兄姊妹祷告，不是让他们做事顺利好。很多时候祷告反而他不太顺，因为他要显出神的公义啊，他发现很多的啊，很多时候好像发现这个好像一些东西，有些啊，他在某个位置会有资源，特别有时候像传道人，我感谢赞美主是这样。有时候呢，真的我们发现好像资源怎么不见了，不还是说当你走到神公义，突然原来资源这个的资源没有什么，神会从另外地方带出资源来。当然这些年来有些接了这个牧养处处长兼施工管理处执行牧师小组，当然整个部门，我们整个教会每个部门的需要，当然我都有机会可以了解，我知道有些部门不太容易，不过感谢主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他的资源就来。我现在发现了，以后我都想说我以后不要做预算，因为我发现好多部门指定奉献很多，那我还做预算干什么？用指定奉献就够了。不但是你还是做一个教会还是有规矩，我们整个的教会的指定奉献讲起来也蛮吓我的，但是我要讲的是在这里真是神很丰富。那为什么当你公义的时候，神知道你不会乱用神给你的资源，当你用神的智慧来成为你用权柄的这个所谓的准则的时候，神知道你不会乱用。当神对你放心的时候，这不是我说，是一个弟兄，以前我在国外牧会的时候，你问我妻子，在我们的家的时候，我跟他说神给我很丰富，这个弟兄突然在这样讲，牧师为什么你这么丰富吗？因为神信得过你，这句话希望大家放在心中。我还在学，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还没这么。神信得过你，他就会把权柄给你， 他就会把资源给你。意思是，问题是神信得过你吗？怎么信得神信得过你？因为你的内心是敬畏神的，而且你所做的出来事情只是在显明神的公义。我要祝福在座每一位，特别在我们教会的所有弟兄姊妹，让我们成为一个神信得过的人，我们会大大蒙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大卫说，我们家岂不是这样吗？ Yes， 神啊，你的约岂不是坚定吗？大卫说，当然。但有人问到大卫说，神在你的救恩还有在你面前所求的，神都应允你吗？大卫毫无疑问说，当然。让一个合乎神性的人，一个神所用的领袖，都能够像大卫这样回答这样的问题。一个神心中的领袖，他是用这个领袖是用公义来处理任何事情人事物，他是用神的智慧来运用他的权柄，他不会乱用。神信得过你的时候，神就乐意的大大的使用你，当然他会把权柄把资源放在你的手中。我们起来祷告，为神这样在我们上的工作，这样的预备，甚至这样的这个所谓的期待，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啊神，我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现在神所成就的何等奇妙的救恩，何等奇妙的救主，真的主啊，今天我成为何选是你的恩典，今天我能够在你的心意当中学习来服侍你。哦，看到一些你同在的带出的果效，主，我心中真是充满了感谢。岂不是，岂不是，都是你神啊，都是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在今天我们所思想里面，如果有什么感动的，可以带我们做一些简短的回应的祷告。